今天看到昨天第一章就一开始就讲虚空中的虚空，可是今天我一走进来就觉得一点都不虚空，看到我们的那个野弟弟啊，看到万球哥就心里觉得哇蛮有喜乐，不太虚空这样子，所以万球哥你要常来啊。好，我们开始在看传道书。那刚讲到嘛，昨天第一章传道是蛮特别的，第一章的一开始就讲到怎样万事都是虚空中的虚空，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蛮震撼的。那昨天敏慧老师好像给他的题目是叫做离了神万事虚空哈，所以说其实真的这本书到底怎么读呢？是不是都在讲虚空呢？好像也是哈，那真的也蛮虚空的。可是如果一直想虚空的事情，怎么去帮助我们去更多认识神？透过这本书想讲什么？好，所以昨天讲到万事都虚空，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更具体来看。昨天第一章在整个传道书里面，第一章是前言，就是他在前言里面铺排了一个好像一点点的一个他的一个结论。然后接下来呢，你就从第二章开始看到后面去看这个，从这个前言怎么去引入到整卷的传道书里面。今天我们就要更具体来看，到底所罗门王他如何来到这样子的一些思想里面的他的结论是如何出来的。传道书其实是一本蛮容易读的书，我指容易读是指他讲的东西是蛮白话的。它不会很好像那个雅各书就比较难读一点哈，这本书它比较容易读一点，可是它是一卷很容易读错的书，怎么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容易直接引用圣经里面的一些话语，对，但是你如果直接拿一些话语直接来用的时候，它没有前文跟下文，它没有整卷书的中心思想去想的话，它就很容易用错。如果对它整体神透过一卷书他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抓到的话就很容易出错。例如说我们就说虚空中的虚空，这句话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整个传道书里面有蛮多的经文是大家蛮熟悉的，也蛮常使用的，可是问题是这些经文本身你纸上去看的时候，它是对的吗？还是它是错的？还是它是更没那么单纯的，它会引发出你更多的想法的。传道书是所罗门王晚年的一个反省，他好像在整本书里面是成为他把他的思想做一个整理。他在写这卷书的时候，他边写他也边在整理他很多很多的思想。他反映出来的是什么？是一个人智慧的尽头。他的反映出来的不是一个神智慧，神智慧的丰富。所以呢，他有很多的思想，他有对人生很多的思想。那这些思想，这些思想有的应该怎么说？有的时候呢，他的确是在问对的问题。你会发现他在传道书里面本身，他有蛮多对人生的探讨，人生的问题，他这些问题是对的。问题是他不一定有对的答案，但他也有可能问错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传道书你去看他的时候，你要去明白原来所罗门王他的光景，他在什么光景要去写这本书的，他到底在想什么，那神透过他写这本书到底想教导我们什么东西。好，所以来到第二章，第一章是一个前言，讲到虚空的虚空。那我们就来看为什么所罗门会这么感觉，为什么会他有这样子的想法，他有这样的他会写这样子的一卷书。这一章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这里有一个字不断不断的出现，这个字是我。我这个字在这一章里面出现了42次，在一章里面出现了42次，是在整个我稍微看了一下，在整个传道书里面出现最在单应该说我这个字出现最多次的就在这一章里面。所以从前言结束了，他开始要去解释他的前言的时候，他开始讲我42次。所以他到底在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这一章里面充满了他自己的思想，充满了他自己的分析，充满了他在那边去想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去判断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些是不是都是出于神的思想呢？我们待会就要来看。 我最近看尼托森的一本书哈，他说人很习惯，应该他说人习惯跟自己对话，但是因为人常常好像常常我们会跟自己对话，希望在跟自己对话的里面找出一些答案，找出一些方向。可是其实人只是往里面找，不断的跟自己对话，基本上你会越对话越混乱的，你会越对话越黑暗的。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本来就是黑暗的，所以你越往里面去找， 你希望在里面找到亮光，你是找不到的。所以说人跟自己不断对话的过程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自己， 我是比较属于思想型的人，所以我通常越思想越思想，到后来会发现头很痛啊，也蛮混乱的哈，然后头发就变少了嘛哈。所以说人跟自己一直对话是找不到出路的，人要跟神对话的，因为光在哪里？光在神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当他讲了42次的我，他不断的对自己说话，他不断的找自己在那边思想，他不断好像在找一些方向，但是他找出来的东西是否是对的呢？是否是有出路的呢？这就是整卷书我觉得他一个重大的问题哈。好，那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我给今天的主题，昨天是讲到说远离神万事虚空哈。那到底从远离神到万事虚空，其实他因为是前言嘛，他像是一个总结的感觉，但是这个不是好像一步的啊，远离神也不是一步的，到万事虚空的这个结论也不是一步的，他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过程导致他有这样这个结论呢？就是这个过程是一个思想的过程啊。所以我今天给他一个题目是神的思想对人的思想。42次的我，因为他不断的在自己里面去思想一些问题。好，我们就来看他有些思想上会出些什么问题。第一大段是第一节到第11节，这边有第一个思想的问题。第一个思想的问题就是他源头，他思想背后的源头出了问题。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也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如果第一大段是一到十一节的话，一跟二节等于是第一大段的一个总结。他先讲完了一个总结，他说我用喜乐来试试你，试试谁？试试自己。然后第二节就是一个结论，他就说有何功效呢？后来他就说他只笑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那第三到第十一节第三到第十一节就是他的这个实验的一个过程跟结果的一个过程。好，我刚刚说当我一直跟自己对话，当我用自己的方法一直去不断思想的话，他第一个问题是我的源头已经出了问题，他会有一个源头性的问题。第一节刚刚讲到我已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他已喜乐试试自己，对不对？好，大家都有做过实验嘛，以前在学校里面做过实验，你会把自己放到实验的过程里面吗？你会把自己当成实验品吗？应该是不会的嘛。例如说你在做那个化学反应的东西，你会把自己丢到那个化学药品里面吗？不会的。那所以所罗门他一个源头性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把自己成为了一个实验品，他想要试试看。昨天的经文呢，他整个一开始是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这句话本身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他对生命有一个探讨的，我觉得这是好的。可是但是他也是有一个危机，他危机就是他把自己成为那个实验的一部分。好，那为什么他自己会成为了实验的一部分呢？他为什么把自己成为他用这些娱乐来试试自己，他用享福来试试自己，他想找出在整个好像人世间的享福里面到底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真的让人可以享福的。他想做这个实验，他就把自己成为那个实验品。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呢？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源头性的问题呢？我们待会继续来看哈。这个主要呢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第一个原因是恩赐用错了哈。第三，我们继续看三到十一节。第三节这边讲到说，我心里查究啊，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注意看第三节这边讲到，我仍以智慧引导我。第九节也讲到一件事情。第九节说，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 仍然存留。好，他把自己成为实验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的智慧在这一切之上，好像他觉得我做这些实验都蛮安全的，因为我的智慧保护着我。我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我用喜乐，我用娱乐，我不断去探讨人生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很安全，因为我常常有一个智慧在看，我知道对或错，我可以分辨的。可是这个成为他的一个问题，智慧是神给他的什么恩赐？是所罗门应该非常大的恩赐，所以他，但是他的问题就是我刚说源头性的问题。所罗门王跟神求智慧为的是什么？因为他为的是能够去帮助我的子民，对不对？帮助我的子民啊，去判断，对。但是他这个地方，这个是神给他的恩赐，但是他这个智慧呢？所以他的确有这样的恩赐，但这个时候他因为有了这样的恩赐，他觉得我可以去做这些实验，我可以去探讨这些问题，我不会有问题，因为我的智慧保护着我，我的智慧大于这些。所以我刚说他从他整个思想他出了问题，他是一个源头性的问题。那这个源头性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他从恩赐的角度，他用错了恩赐的，从恩赐的使用上他已经出了问题。他一直讲说智慧仍然引导我，这边就有两个思想。第一个是什么是智慧？昨天明慧老师有讲吗？有两种智慧，地上的智慧跟属天的智慧，对不对？好，智慧本身是好的，是神给我的恩赐啊。但是智慧如果没有正确使用，它没有用在对的地方的时候，你不但会用错，它甚至会误导你啊。我刚刚讲到，所罗门王本来跟神求的是，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所以说这个智慧本身是好的，可是他用错了。我们也有很多的恩赐，但是我们如果用错也蛮可怕的。例如说，如果你的先知性恩赐很强，但是如果你用错了，你可能就开始成为批评人的好工具，对不对？或者是有些人，真的太离谱了，先知性的恩赐成为了赚钱的工具，那这是很可怕的。恩赐是好的，可是用错恩赐就是非常危险的。教师型的恩赐也一样，像我比较有教师型的恩赐，但是变成是，所以我以前我老婆就很受不了我，因为常常就是用真理刁他就对了。因为神给你的恩赐到底你怎么使用？例如说是因为一个教师，神给你的话语第一个一定是对付你自己，不是对付别人。所以如果搞错这个，它的方向性就错了，它的源头就错了，这个一错的时候，你的思想就开始错了。所以所罗门才一开始他的思想就会因为这个恩赐使用的错误，他就开始思想，他就用错了。他这边讲说，他这边讲到就是说，智慧仍然引导我，智慧仍然存留，我还有一个观察就是说，神不但给人恩赐，神透过恩赐要祝福一个人，但是很有趣的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仇敌也会来扭曲你的恩赐。如果你的恩赐特别神给你，特别是某一方面的话，仇敌特别在你看到你他的一个人生的过程里面，特别就来扭曲这一方面。例如说，你如果是一个神给你一个有一个非常体贴人的心，就你有一个很敏锐的心，对人的需要很敏锐的话，原本神给你的祝福是你去敏锐于别人的需要，去怜悯别人，对不对？可是我常常发现，像这样的人呢，在生命的过程里面，仇敌常会扭曲他的，扭曲到一个程度是，他只敏锐于自己的需要，他变成是自己是很，所以他会变得很 sensitive， 很敏锐，就是说你本身要对人敏锐嘛。但你对自己敏锐，所以变成说你随便碰他，他就会怎样，他就会受不了。所以说神给我们的恩赐其实是好的，但是仇敌会来扭曲，所以我们要去判别，好像在我们生命中神给我们的恩赐到底我用的方向对不对，到底我的恩赐是否真的有用在神要给我的这个道路的上面。好，那第二个是刚刚讲到，他说智慧仍然引导我，智慧仍然存留。他觉得他的智慧存在，所以他的智慧高于这一切世间他现在所探讨的、所实验的，所以他觉得很安全。可是其实是当你觉得你超乎这一切的时候，你已经沉沦在世界里面了。你觉得你没问题的，但是其实你已经沉沦在这整个罪的里面，所罗门王已经沉沦在这个罪的里面，但是他仍然觉得他自己的智慧还是存在的。我记得我以前 还没有认识主之前哈，我也是蛮自以为是的。我还没认识主之前呢，我就常常跟我因为住国外嘛，大学同学基本上每个周末的每一个夜晚就是去夜店。那基本上我个人对这个是没有太大兴趣的啊，一开始我觉得我没太大兴趣，然后我就跟，但是因为朋友去嘛，就跟大家去。我很有趣哦，我在夜店里面，我看着所有的人，我心里就会想一个东西：我来这边是观察你们的。我觉得我的智慧高于这一切，我觉得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哈，我是认真的，我会觉得，我觉得我是在整个夜店里面唯一头脑清醒的人，我甚至是唯一大家喝酒喝到稀巴烂醉，我还是在那边，大家都已经醉到已经不行了，大家都醉到觉得说我也醉了，但是我根本就没喝酒的。但是，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清醒的，我在那边看所有的人，我在想要观察人生，我想要研究为什么男男女女喜欢每个周末到夜店，但是不知不觉的，我自己每个周末也在夜店里面去观察。你有发现很奇妙的，你觉得你高于这一切，但是其实你已经陷在这里面了。所以说，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如何去使用我们的恩赐，因为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我们是被蒙蔽的。如果恩赐是我的焦点的话，我也会被蒙蔽的。所以恩赐的源头性的问题，一个是使用错，第二个是它成为了我的一个依靠。怎么说呢？恩赐不能取代我与神的关系。如果恩赐成为了我的依靠，我的安全感，有的时候恩赐的存在成为我判断我跟神关系好坏的一个证据。我再做个举例，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先知性的人，我常常听到神的话，对不对？我只要觉得说，我只要哪一天听得到神的话，就代表我跟神的关系 OK。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对所罗门王来说，他觉得恩赐在整个他人生里面，他的智慧有没有离开他呢？应该是没有离开他的。神不一定会把你的恩赐拿走的，除非在一个很极端的状况下，神会把它拿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感觉是，好像我还能够服侍，好像我还能够在台上发先知预言，好像我还可以讲课讲道，就代表我跟神的关系 OK。其实不是的，这是一个蛮大的陷阱。神给我们恩赐是为了我们能够去帮助人，是有更大的心意，不是只是为了我个人而已。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好，因为整个源头性的问题呢，刚讲到一个是恩赐的问题，所以说他整个思想开始混乱了，他思想错误了。那到了第四，他就开始做这些实验，这些实验他也写明了第二个源头性的问题，就是方向的问题。第四到第九节，他做了很多实验，他对人生有不同的实验哈，他做的实验呢，也都是现在的人每一个人都想做的实验。他所追求的名与利啊，他追求的娱乐，他追求的情欲，追求的权，追求的财富，基本上很少人像他能够在世界上追求这一切的，但他都成功了啊。所以说他真的成功完成了这个实验，他做到每个人都想做的实验，每个人都还在做的实验，他已经做完了。第十节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这句话蛮厉害的，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真的，历史以来很少人可以这样子的哈。他的这些试试看，我说他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他做一些实验，他把自己成为实验品，他想试试看。问题是他试了多久？基本上应该是一生哦，40年、几十年的时间哈。因为他写这本书已经是老年了嘛，所以他这些成就是很长的时间的。所以听起来你也会觉得蛮夸张的，怎么一个人可以陷在自己的这个实验里面，陷在里面一辈子，对不对？可是我们不是这样子吗？世间的人不是这样子吗？刚刚耶蒂蒂亚也讲嘛，以前在过去好像也是这样子，我们都在职场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人一辈追求都是如此，可是到了尽头，他就发现一切是空的。我昨天就跟我老婆在聊这个问题，我说：“哎，你觉得所罗门王如何？你觉得他说虚空的虚空，你觉得如何？”他说：“他的问题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一切了，所以他觉得虚空。如果他还没得到这一切呢？像我们这种平凡人呢，你在得着的过程里面，你一点都不会觉得虚空。哦，也蛮有道理的，也蛮有道理的哈。对我说，所以呢。” 对，你讲的有道理，可是他已经试验完了，然后告诉你这些都虚空了，所以你的问题是因为你还没到尽头，所以你就觉得你继续玩，你就继续实验，实验到最后你再回来说这些都虚空。所以其实你发现 我要讲的是说其实他是一个过程的， 他有这些思想，他不是一天两天的，他的思想一直去不断的去想，不断的去想，问题是他的思想的方向错误了。他发现一切都是空的，到最后才发现为什么是空呢？他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因为他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刚第一节说我已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他的方向是我如何找到一个满足我的娱乐，满足我的享受。他方向错，因为他不断想的是到底世界上有什么是可以满足人的，可以满足我的，所以它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我们基本上受造不可能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所以举例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比例。但是假如说神创造我，一半是要神要用他的爱来满足我，一半是要我用神的爱去满足别人，那我不断追求满足自己，你顶多也只能满足一半的自己，所以你还是空虚的。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比例，可是它是一个为了让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所以难怪一切是空虚。所以它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好，那但是我要想一个哦，这个是一个极端的东西，就是说他试尽了全世界一切，然后就觉得一切都空虚。他这么走是这么想也是对的，因为是从人的角度走到最后就是这样子，一切都是空虚的。但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很多人看完这个就觉得哦，一切都是空虚的，一切都是虚空的。就基督徒看完这个可能会觉得说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一切都不重要。我就会想这个，就是说神真的要我们这样子吗？神要我们什么都不能够享受吗？应该也不是的。那因为神创造你，就这个世界也蛮闷的嘛，对不对？就真的蛮虚空中的虚空的。所以你会发现原来他是不要极端的，他是要有一个平衡的。这就是我说我们读传道书或读圣经要很小心的，不能够直接抓一解经文就这样讲，就觉得是这是这个是神想要表达的东西哈。好，所以神要我们享受生命的，只是神不要我们单单享受肉体的娱乐，好像只是单单的满足自己。所以两个观念都不太对，都是蛮极端的。重点在于什么？第一个大段，所以我刚刚讲到整个的问题是源头的问题，重点在于说我为什么而活？我有对的焦点，我有对的优先次序，我就会有一个平衡。如果我的焦点是神，如果我所做的一切是神好像在我生命里面命定我要做的，或者是神最认识我，所以神透过我所做的事情应该是不单单是好像满足人，也会满足我自己的。所以 整个其实你看神的教导都是一样的，先寻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都加添给你们了。所以说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不是不知道的，神也不是要你不要的，只是这是一个焦点的问题，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神的计划给我的计划不会是单单使我自己一个人满足的，所以他会使我生命有意义，他也会让我成就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或参与在别人生命当中的，所以他不会是一个空虚的。所罗门王走到这边，他觉得这一切哇，走了一辈子，这一切东西都是空虚的，因为他的整个源头错了，他的恩赐用错了，他的想法错了，他不断去想，不断去想，但他这一切都是错，因为他方向也错了。那这也会给我们一个警惕，我们在追求的事情上面呢，是不是我们也追求错方向的啊？我们的源头有没有对？这个我们要来常常去帮求神帮助我们。虽然成为基督徒，不代表好像基督徒所做的事情都不是都是正确的。我常常发现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也做了蛮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我常常想过去五年的时间呢、啊，我往回想，唯一好像存留的就是那一些年的日子，就是当我在神的面前读经祷告，那一些东西都好像不断存留在我的生命里面。但是很多我做的额外的事情，很多我想的额外想很多想很多事情，基本上到后面都变成是蛮空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也去用这个去来检视我们自己。好，第二大段是十二节到十六节，它是思想的第二个问题。从一个源头的问题，他来到第二个问题是眼界的问题。 所罗门王想做实验，他对人生想做一个实验，他就去做这样的实验，对不对？他就用看说到底好像在世界上什么娱乐啊，什么样的东西是让自己是可以很开心、很满足的。好，但从人生的实验，他慢慢的进阶到第二个层次，他去思想更高的一个哲学理念哈，他开始观看智慧和愚昧，所以第十二节他说：“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好，然后他就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两个，那这些有没有差别呢？然后他就得到一个结论：他们有差别的，因为到最后都有一样的结局，到最后大家都会被遗忘的哈。所以这个是一个眼界的问题。如果人生我们对我们生命的眼界只存留在今世的话，其实它是很有限的。我们没办法完全看到神更广大的心意，这对每个人来说，他会就是说，如果说我的人生只有这一世的话，那你的思想观的确会很不一样的。那你走到最后，就会像所罗门讲的，原来他都是一样的，不管你好，不管你坏，到最后都是一样的。世界的人哈，他通常有两种人呐，就是说。应该说我们还不认识神之前，通常有两种思维。第一个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死啦，就是你知道你会死，但是你不想这件事情的，所以你每一天活得很开心，所以就开始追求刚所罗门所实验的一切事情。这是第一种方法，我们大家都走过这种方法，好，那走过这个方法，走到一个程度，你可能年纪大了一点点了，或者说你人生历练丰富一点点了，或者是说你有一些生命中的冲击了，你就开始想第二个角度，就是哲学的角度，你突然发现，寿命有限哦，那你就开始想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你想着想着呢，你就发现原来最终都得一死，所以你什么都带不走，所以一切都成空。像不像好像每个人都有经历过的思维？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怎样呢？台湾很多宗教，其他宗教的思维。例如说我以前有研究过佛教嘛，佛教的思维其实蛮像这个的，一切都成空。所以他从哲学的角度，人蛮奇怪的，就是你实际去实验完之后发现全部都空，所以你就只好在更高的程度，在哲学的理念上去再去做实验，实验到一个程度发现也是空。那其他宗教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如果你停在那个东西的话，他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一切都是空，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其他哲学就会用更多的哲学去包这个问题，所以一切都是空，所以你就看空一切，你就不会空了，听起来蛮空的，因为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空，这个就很空，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东西，我的眼界有问题的，思想带领到我的眼界错误的时候，我的思想会错的。到了十七节，这个东西会很可怕。十七节说了一句话，十七节说：“我所以恨恶生命。”如果你实验的是空，如果你的思想也是空，你的最后的人生观也是空的话，那的确啊，你会恨恶生命的，因为你发现没有出路。二十节的结尾说心变绝望，所以他整个这个十二节，应该说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是这一段了，对不起，这整个里面他会觉得说他所做一切都是空的，劳碌的是空的，原来到最后终归一死，我死之后一切我所做的都没了，给谁也不知道了，所以突然间生命突然间完全失去盼望，没有任何的喜乐。可是认识神的人应该要不一样的，认识神的人的生命应该是不是如此的，我们要有一个更高的眼界，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停留于在这个世界上的年日而已，而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就像这个叮咚告诉你说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他说，所以我会发现很特别。我们这周开始读什么？传道书，对不对？上周读什么？你有没有发现这两本书蛮有趣的？完全不同的对比。一方面是保罗，他不断的思想，他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他一直看着一个更荣耀的冠冕，一直往前走，往前走。他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他很喜乐。但是所罗门王拥有全世界一切，他经历过这么多，他不断的想，不断的想，不断的想，想到最后他说空空空，发现两个不同的。我突然觉得很有特别，我等一下问一下一伟牧师是他选刻意安排这两卷书的吗？因为他蛮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保罗说我看世界一切成为粪土，是因为空吗？不是，是因为我看到更高的至宝，为要得着基督成为至宝。 所以它不是空的。原来基督徒的生命不是空虚的，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满足，一切的我们有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荣耀。这就代表是什么呢？我所做的一切不是停住的。就算真的哪一天我的生命过去了，我手上的工不应该是歇在那里的。我歇了地上的工，可这些东西它可以永远长存下去的啊。对保罗，他不断往前跑，不断往前跑，他不断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当他把人的生命带向耶稣的时候，这一切都成为了永恒的工作。他会不断在永恒里面继续滞留的啊。所以我们要去思想，在我们手里面有哪些工作是长存的？我刚刚讲嘛，我们会花蛮多时间去做一些蛮奇怪的事情，但做完之后，你花了很多时间想了很多之后，全部过之后，突然发现完全用不上途，没有用呢、啊，或者说完全就是空的东西哈。哪些东西是长存的呢？所以刚刚大家都有分享嘛，万球也有分享哈，淑美，然后东东也有分享，一个是什么是长存的？关系是长存的。爱是长存的，盼望是长存的，这就是保罗说的信望爱，对吗？很多东西是长存的，那它不是那么高的，它是其实是蛮实际的。好像我在默想这篇的时候，我就想，哦，原来很多时候我也觉得我活得太空虚，就是我从空虚的那个极端去看太多事情了。原来只要我能够跟家人相处，哪怕没有什么实质的产出，它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发现原来我太太讲的也蛮对的啦，我太往一个极端去想空虚的东西，当然我也不要从另外一个极端去觉得世界是最好的，我一定要有一个更高的眼界，就是我思想是神怎么看这一切。神说我创造一切是美好的，他不可能是创造一切都是空虚的，对吗？好，最后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思想的错误，第三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我用人的角度去看神。24节到26节三段经文，他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然后最后说：“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我以前看这段，我觉得还蛮合理的啦，好像听起来蛮合理的。可是我这次在看这个，我发现这个是用人的角度去思想神的思维。24节这边说，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你仔细去思想他讲这三段经文，他的语气跟态度，他的想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蛮消极的，他是蛮消极的。所以他其实是他好像没有真实经历到神的美好，甚至他最后的这个结论，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这个结论代表什么呢？他把神看为蛮行为导向的。他把神看成是蛮目标导向的一位神，神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位神吗？所以他讲的话里面好像有摸到一些，可是又不是完全。我们就从他这一段就去思想，那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说整段应该整章经文42个我，因为他不断的想我怎么想，他不断问自己，他不断去探讨，用人的思想、人的思维不断去想。默想很好，可是一定要把神放在你的默想里面，不然会想错的。所以我们也常常，但是我们其实跟所罗门王一样，我们常常用错的角度去思想神的。我们常常只会停留在一个很表面的认知，我们常用错的角度思想神，我们也常常用错的角度去思想权柄。你有发现吗？你跟权柄的互动里面，你有的时候可能，如果你在跟权柄互动里面出了问题，因为你会卡在一个点上面，是我觉得你是怎样子看我的，你从来没办法站在他脚步去想说我是如此看你的啊。我如果永远卡在这里的话，我就会来到一个消极面，因为我思想已经带我走到这个方向了，我的思想没有出路的，我只能用我自己的想法不断去想，哦，你这样对我就是这样子，你对我这样就是这样子的。但这是我看神，我看人，我看权柄，我看神也是如此的。所罗门王看神就是如此，他没有办法从神的角度看人的。读圣经或者说认识神的一个过程中，很容易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人来分析神。读圣经也是这样子的，我以前就觉得我给我一本圣经，我就可以分析你，分析到底，证明你是错的啊！感谢主，读完一遍之后，神就证明我是错的啊！但是人是这样子的，我会分析权柄的，我也觉得你这个都是错的， 但是你除非从神的眼光看人，为什么？因为眼界不同，你的眼界一定小于神的眼界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整个我在思想就是说，为什么他会从他为什么写传道书呢？为什么他生命的光景从写箴言觉得写得不错啊，写到传道书变成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呢？因为他不断的只跟自己对话，他不断的跟自己对话，他不断用自己的思想去想很多的问题。但是人要跟神对话，神的光才能够进来。答案在神的光里面。他这个42个我，如果变成每一个我，在讲完我之后说，神，你觉得你同意吗？神，你怎么看？神说，我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这本书他有的，创世纪他有的。神说，我是蛮有慈爱怜悯的神。这本书他有的，他看得到的。他如果从这些角度去看的话，他还会觉得空虚的空虚吗？可能不会哦。所以发现原来我的思想，人很容易落在自己的思想里面，但这个很可怕，因为你有可能走在这个错误的思想道路里面，一走就是一辈子，一走就是一辈子，直到最后可能神终于给你光照。这不代表神到最后才给你光照，而是在过程里面我们要放下我们的一些思想，放下我的骄傲，因为我觉得我的智慧仍难长存，所以神啊，你的光照，我觉得我智慧比你高。但是神一定过程里面不断的对他光照的。我们要让神的光进来，不是一直去观察分析人生而已，因为我们的观察分析不会带来答案的。我不要只是用观察分析来分析神，因为这个分析不会带来一个完整的答案的。所罗门王思想是有一点卡住的，他写出来的东西是人智慧的尽头的一个哲学，好像一个理念啊。他最后我们继续之后我们会往下看，有的时候在整本传道书里面，他会突然间你会觉得哎，写得很好的，通常就是有神的地方的。只要是没有神的地方，通常就是蛮消极、蛮负面的啊。所以我们会非常需要，思想，我们要这样。真的要鼓励我们每个人，我们要思想神的真理、神的亮光，我们要祷告让神的光进到我里面，以至于我不陷在一个42个我的思想里面。好，求神帮助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对，今天有走档吗？